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一下啊。我们已经到了《佛子行三十七颂》的坐下观修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大概就是提一下一个大概有个印象的一个内容，主体的一个内容，《佛子行三十七颂》五住贤菩萨所住，首先呢历经观世音菩萨，然后。这个上面下面还有历经上师这些部分，然后就说主要是这个是说为了立了其他的众生，也成就是为了成就圆满的佛果。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呀，人可能会想说轮回当中过好一点，那另外有些人说不是，就是需要解脱。那进一步问的话是怎么样的一种解脱呢？就很多人会说成佛，成佛了就好像就大功告成了，就这样子。但事实上面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一般很多的上师都会强调说，应该说成佛的话，那个是你的目的的话，就变成一种就是没有利他的心的成分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有一点偏私的那种心。那利他的心没有呈现出来，修行上面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说就是那种习性上面的缘故呢，没有脱离这个基础乘的这种的尽管修的法这些上面念的是怎么样，但是心态上面呢死死的还是抓住一个自己的自乐，求一己自乐，求一己解脱的这种的心呢，那这个的话没有变成，就是因为没有发菩提心的这个强烈的这种愿心的缘故呢，没有超越这个部分。那我们说没有慈悲菩提心的这个利他的这个心呢，但是我修很深的这种智慧啊，就是中观以及其他的殊胜的这种的了这个上面的怎么样了，这个可能细微的要因人而异，但是也有一种的就是讲法，就是说就是如果没有广大的这个发心的基础上修的时候呢，还是会变成一种的基础乘的这种的果，所以成就不了大乘的圣果。所以说就是那也有些人想说，那这样的意思是说为了自己成佛来发菩提心，菩提心本来是不想发的，好像就是为了不这个局限在这个罗汉呢或者这样的程度呢，然后好像就是众生是一个方法，一个就过河人的桥一样，就是是自己成就的这种的方式。那这个心态上面呢也是不对的。所以那时候什么呢，应该怎么去修，说啊就是成佛了以后度众生，自觉觉他一样的。就是说自己了悟以后呢，就是相当然的，就是要帮助没有证没有了悟的众生呢，就是脱离迷乱。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发心。所以说就是整个这个入行论的内容当中呢，我们所说的 就修行的一个宗旨上面，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想，就是一个整体的。然后就人生难得，远离三毒之缘，一进处增长功德，观现实现实的这种的无常啊，然后舍弃轮回以及今生的这种，就是我们说一点都舍弃今生，这个跟今生不可能的，又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修行嘛，就每个人的处境状况这些不一样，我们说舍弃今生，那是不是我要去寻死呀，去寻自寻短见了，那就舍弃今生嘛，肯定不是。所以说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就是了解到今生的短暂。所以以前有人说你如果想你会活一千年的话，你的想法和规划那些很不一样的，就觉得还有大把的时间呢，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要想当这个国王也好，想当这个将军也好，或者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心都有的。那如果一个人说你只能活十年，那这个计划就缩短了很多。那比如说一个人就假设说自己想说啊，明年一年以后我在不在谁知道，你这种比较短暂的新的想的话，很多那种人会觉得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吧，那就不会想说，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纷争的话，你容易原谅，因为你只活一年的人，你跟别人争这种就没有意义。但是活心里面放着我什么时候死，可能还会活很久的话，为了一点小事情，可能就很较真啊，或者是不惜自己的命搭进去就不知道了，就是到时候一生气，一怎么样纠缠的时候。但是说提前就发生这些的时候，你想一下，就是说这个生命本身不是那么长的，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别人很较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一点有悲悯心，所以说有一种的能够放下，能够修行的时候不再怎么讲呢，变成一种就是说有一下没一下，就是可有可无，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抓不住重点了，会是想要不然就是稍稍的就骗时间法的那种骗今生的安乐的想法来修行的话，那就是一个人只活一年的话，那可能会想说我要为真正的生死来做准备，以及就是未来生生世世的一个方向上面做准备。所以说就像一个人刚刚吃饱的话呢，可能就不一定想马上要想到就是中午和下午要做什么东西，但是说可能临近饥饿和就黄昏的时候，那可能要想到说到底要吃还是不要吃，要吃的话做什么，就开始要想这个事情嘛。临死的时候也要想死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死了以后还有没有就是一定的准备啊，有没有一定的就是自在于死和面对死后的那种能力。所以说这些部分呢，就是说修行当中呢，就是某一种的观无常舍今生的一种的方法。然后远离欲伴呢，就是以及这些是主要是说这个前前后后都有讲到嘛，就是有些时候是我们更加轮回里面陷得更深的一些因缘上面暂时隔离一下，暂时相互帮不上忙，你想要去帮他，结果你被他转了，就是不好的习气，就是好的习气没有得到，两个人都得更不好的那种习气，那就是说帮的时间没有到。所以一指山之是入佛门，然后就是小乘的这个中士道，小士道中士道，以及大乘的大菩提心的这个修法的当中呢，就是我们说坐上修自他交换，以及坐下呢修这种离于世间八法的一些不易乐的这些清净的时候呢，就是转为道用，那这个已经说了，就是说失去的转为道用，痛苦转为道用，就是说诽谤转为道用，或者说谤毁的这些，然后讽刺挖苦之类的转为道用。然后今天的内容呢也是一样，修世俗菩提心当中，就是这两个要结合，入座的时候常常修自他交换，出座以后呢就是修刚才讲的那些以外，就今天的内容就是比较难以忍受的两种的这些内容呢转为道用。 比较难以忍受的就是说，人会有一种的，这个我先念一下这个，吾如自子爱护者，彼纵视我如怨敌，犹如慈母与病儿，犹以怜爱抚子心。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对别人有这个献爱心也好，或者是说帮助也好，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呢，这样子，然后没有得到别人的一种的爱护。反而是就本来说你说你善待别人，别人会善待你，所以说或者说就是事件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怎么讲呢，直接间接的这种的认可呀，这样的一种做法嘛，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的期待吧，期望，所以说。甚至有些人说啊，我了冒了这个极大的风险，比如说有些人说为老板卖命，或者是为这个怎么讲呢？国家效忠，或者是为某一个人或者是组织这些来去付出了很多。那这样以后呢，就是说，那最后这个老板也好，或者是这个就是你所付出的这个组织或者个人的话，并没有说对你有太多的这种的感恩的心呢、啊，那可能还是说，就是你用好的这种的心，但是他用相反的一种的心甚至说就是抱怨呢、怀恨呢、伤害呀、之类的，那这个是一般的人来讲，就是说以德报怨，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做法嘛。那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就是一种菩萨的行为。但是别人说以怨报德，你遇到就是以怨报德的时候，你能不能以德报怨？所以这个就挑战在这里。所以当然，平常的人做好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另外的心态，就是他当时的做好事的心态里面，不尽然是说就是纯粹的，就是无我利他那种的状态。也许也是有所期待、有所回报的心呢、啊，希望人说自己好啊，或者是说，有那种的，就是以前有就是这种说法嘛，就是，希望别人认为我是个好人呢、啊，希望认为自己是个有修行的人呢、啊，希望别人认为我是个菩萨呀、啊，或者是希望别人感激呀、啊，这样那样的一些心态，有的这个从一般的常人的角度来讲可以理解，这个就是。任何人有所付出的时候，可能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可能有所期待，这种的可以理解的。但是说这个期待落空的时候，就会说前面的那种期待越大的时候，落空的时候越不平。所以说开始没有期待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平的，或者开始就准备了，或者说就是说，对于这一切，甚至就是你就是。相反的这个方向来别人去展现的时候，那自己完全能够接受，而且坦然的知道这一些常常会发生或者轮回间这种不是罕见的事情，所以那这样的话就算是比较接近于菩萨的这个行为，但是不然的话纯粹只是帮忙，然后背后生气或者是后面就是抱怨，就是前面做好事后面做坏事那种的，因为。种种的因缘的错位，或者说别人没有这个感恩或者是戴德，种种的话，那就是说心里面就是凉了，或者是圆了，或者是报复了，就是各种各样。那样的话，就这个，就是以怨报德的人当然不是菩萨，但是就是说做好事的那个人呢，还没有达到菩萨的这个这种见解和行为，还需要就是努力去圆满。所以说，那菩萨的这个行为，那么怎么那样做到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任何人如果父母亲养育子女啊，那就是亲生亲养，就是一直无微不至的照顾，可能将来他就是对你最有危险、最危害你，或者是使你精神受困扰、财富遭到损失，让你常常心神不宁的人，就是你就是百般呵护的人，所以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论是这些事情，如果 某些人身上可能此生来世很多当中不会发生的，但是另外一些人身上可能就是发生多次或者至少一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或重或轻微的可能会发生一些。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还是一样的，就是作为菩萨的一个修道的人的话，有一种的坚定的心呢，就是不受世间八法的干扰，包括是你自己的子女对你的不孝敬啊，或者是埋怨啊，或者是打闹啊，这样的时候也要想说，这个也是一部分的，不就是没有畏惧像世间八法当中没有畏惧损失，没有畏惧痛苦，没有畏惧别人的诽谤，也没有畏惧别人的讽刺，那就够了。就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这样想好了，想清楚了，甚至有一些人还就是有一种一般的人不会求了，但是有一些人是会求的，就是希望有这样的考验。如果受到别人的某一种的指责或者是批评的话，对他有帮助，因为就像以前说，就是左左右右所有的人都说，就是听不见一个步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如果一个聪明的人的话，他看到其他人说真实的话，也许真实的话对不对，那就不知道了。但是说多方面的话，那说了以后，慢慢能从中呢吸取一些好的。如果自己有不足的话，有改善的机会。所以是一个良性的那种的循环嘛。所以有一种，如果他们害怕别人的赞叹，因为赞叹这个是一种迷魂药一样灌迷魂汤的那种的做法。当然一般有一些人的真情的赞叹是能理解，同情达理的角度去理解，但是这种话听多了以后呢，人就是说有些人很高兴的，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觉得说这个是他不愿意就是听的，怎么讲呢，就是给他一种的另外的压力，就是这个压力是他听不到一种真相。如果别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但是那个那他要什么呢，就是他是希望能够听到，当然不是说无中生有，就说很多不那种的反对的话，仅仅是为了反对而说反对的话，而是说真正的希望能够听到有所不足能够改善，因为最终是为了改善，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赞美而赞美，而是为了大家都能够共同的走上更加好的一些这种有错改及时改的那种的方向，来弥补各种的就是缺失嘛，就不断的圆满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就是菩萨的话，那就是说用这种的心，就是没有畏惧世间八法的正面或者是负面的，就是就刚才正面，所谓的正面也没有什么，就是意思说就是增加的部分和减少的两个部分。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有法句经里面的有一句话说，他咒骂欺，我看他咒骂欺我，败我，夺我，掠夺我。若人不怀怨怀恨，自能消。就是这个是首先是一种，如果别人就是怎么样的原因吧，不论什么样，就对你造成一些谩骂，或者是欺骗，或者是就是掠夺，有一点伤害，这样的时候呢，如果你心里面首先稳得住。你不没有怨恨的话，首先大家更加平静，就是你自己也平静，其他人也平静。那菩萨的作为比这个更进一步，是说他不仅没有那个，还有更深的慈悲心，对那一个具体的人也好，就是伤害他的人有更深的一种关照。这个关照是说他就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状态来就是做这些事情。如果他的心态不好，他的动机不好，一般的人都会很讨厌别人的这个怎么讲呢，他对我的那个意图不好啊，态度不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会有一种烦恼的心。但是说那就菩萨的一种作为是说他受烦恼的控制，所以他是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说因为他的这种的行为呢，看看我自己有一种的调伏的一种机会，原来自己有烦恼，别人的烦恼可以引起自己的烦恼， 变成一种共同的烦恼和这种不善业的这种的纠缠呢、啊。但是现在是因为我关心他的烦恼，也关心自己的烦恼，然后当别人的烦恼引起你的某一种的不安呢、啊，这样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增长菩提心，也是很好的机会调伏自己的烦恼，也是很好的机会，就是真正的看自己有没有无为的这种利他的心呢、啊，菩提心，这个就是要循序渐进的，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训练逐渐圆满的一个过程。这样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勿退失，辗转亦增长嘛，就是这个需要，不会说一说就达到了就圆满了，不可能的。但是说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呢，不断的去想，原来可能就是升起时间长一点，后来就升起时间短一点，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慢慢就越来越好，或者是说，就是这类的嘛。所以说一个就这个上面的一个例子是说像母亲关照就生病的儿子一样，就是更加关爱生病的儿子，就是说有像这个菩萨呢，像这个母亲对他造成的这些伤害啊，那一类的，就像小孩子有时候可能调皮啊，挖他的脸啊，不让他睡觉啊，或者刚刚弄好东西弄乱啊，到处撒呀，就是可能玩就是破坏，可能都有嘛。然后就是说睡觉的时候不让睡觉，吃饭的时候不让吃饭，想去别的地方就是纠缠不停，想要安静的时候他又闹，所以反正总的来讲就是怎么样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大部分的，偶尔父母亲就是生个气啊，或者是生的打一下可能也有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呢还是会很耐心的去继续照顾。所以这个是说因为看小孩子他是比较那种怎么讲，心智不成熟的，他做什么都能理解那种的心嘛，小孩嘛，你为什么要跟他叫什么劲，跟他认真没有心。就是小孩做这样的很多无理的事情，就因为他是小孩，你觉得可以理解可以原谅。那成年的人也一样，在某一种就是慈悲智慧上面没有受到一种的就是修行和学修的一些训练，即便受到学修的训练还没有成熟，这时候肯定会发生一些就是不当的行为啊，是说就是压不住烦恼的，或者是不明就翻，也有很多的原因来导致一些不良的这个作为。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因为他不是小孩我们要生气呢？就是还是不应该生气，应该有慈悲的对待，就像母亲对小孩子那种的慈悲。所以说因为就是作心不好的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从业力的角度来讲，或者从烦恼的角度来讲，或许他认为他就是作恶的时候就很聪明啊，我很厉害，或者胜利啊，这样的一种心态。事实上面呢，他也许不懂因果，不明白这种的慧理啊，没有受过这种的慈悲的法的这种的滋润自己的心，然后好像没有体味到修行的某一种进步的乏味，所以可能他所谓的那些胜利和好玩或者是强悍，那些都变得就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讲的话也还是很可怜。就是说像可能一个医生很希望他的病人呢，就是能够一个好的医生呢，他希望能够病人呢能够得到疗愈。那有些可能就是说社会上的有些人看那些失学的儿童，那他自己上过学，他觉得上学很重要，受教育很重要，他希望那些失学的人呢能够圆满学业。那一样的就是一个人在各种各样的因缘下有各种心思受苦的时候呢，菩萨的心是一种希望其他的众生远离这种就是无明和烦恼的这种纠缠呢、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魔，就是因为我执，因为烦恼做很多的邪心，做很多的不善业，越做的时候越糟蹋自己，越堕落业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心里面呢就想说有急切的一个心，希望像母亲的话当然希望能够有望子成龙一样，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什么都顺利嘛。一个菩萨的心呢就是对于一切众生有一种的，不是说望子成龙了，就是说愿他们成佛的这种的心了，愿他们离苦得乐的这种的心，然后就是自己尽力创造一种离苦的这种的缘，这个愿心很强的，所以基本上是这样这部分。所以说看这个伤害，或者是说自己感觉到自己受到一种的伤害的时候，一般的人都会觉得是很倒霉的事情，所以要千方百计的避免嘛，所以要祈祷啊，不会自己不会受害，各种的原因吧。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对一个事件爆发的，就是这种短暂的维护的那个不是他的任务和重心的人，对于一个出世和究竟圆满成就来帮助众生一个这样的一个愿心来讲的话，这种暂时的伤害并没有什么可怕的，甚至是碰上这种的事情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因缘吧。什么样的难得的因缘呢？就是把它变成看作是一种，增上逆增善缘呢、逆增上缘，能够成就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尽管对方可能没有要成就你，而是要可能要害你，或者是说对方因为有各种的无明贪嗔痴的原因呢，就是在做这种的行为，但是间接的呢达成就了一种，就是你的心呢更加增上这种菩提心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就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有一种希望他人能够就是有怎么讲的善待你，或者是他希望他人对你的付出有所这个回报，没有这种的心的话，不是因为你就是说你本身认为他们是坏的人，所以你没有这种的心，而是你真正的了解到，说即便是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没有减少你的爱心，本来就没有爱心，所以他们作恶的时候你也作恶，所以说他们的不回报也是很正常的，你也没有回报，那这样想的话那个本来就没有爱心嘛，就是说有一种的，即便是别人怎么样的一种的行为，但是我始终有一种的对其他人的一种真诚的关爱的之心呢，关爱他们的苦乐，关爱他们的这种解脱，这些上面的一种的心。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试图就是启发和慢慢具有这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方向上面的一种我们所要的这个要点呢。所以说从另外有一种角度来讲，这种的伤害出现的时候，你更加具备了锻炼自己的能力，就像增压一个人的运动，身体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他能抗压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是类似的。说你菩提心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原来觉得就是弱不禁风的那种的状态，心灵比较脆弱的，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强大。那这个强大并不是说那种贪嗔痴的力量喷发的强大，而是相反的，就是慈悲和智慧的力量增长而变得强大的。所以说它是间接的一个或者直接的一种帮助自己来根除某一种的执着，执着于回报啊，执着于怎么样的一种的，所以对一个修道的人来讲，修道上面有进展，有帮助这种逆缘。所以说暂时达不到的时候，就想到说我还得好好修行，就是说对于不善的因缘或者所谓恶的人呢，生不起慈悲心的话，那还是没有平等的慈悲这个缘故的，那我应该就是继续努力。所以菩萨，你比如说你去帮助别人，说我不求回报，就不求主要是个人的那种的回报，但是说你会想说我帮助了其他的人的时候，希望他们有所改善，希望他们就是 就是说因缘上面有所成熟，早日成佛，这种的回报来讲的话，你期待的那个是很正常。所以说，但是你说哦，我应该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帮到他们，立马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那种的成就，如果没有的话，很容易失望的话，那肯定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一种心态嘛。但是说，就是说，不为世间八法来去帮助别人，这个上面就很好的，很重要的。即便是或许开始掺杂一点世间八法，但是后来逐渐的明白修行的要旨以后呢，就是知道那个不是一个就是那是一种的对菩萨的修行来讲呢，变成一种的障碍。尽管说一个人并没有那种的希求回报，但是所有的正面的善心呢，都有某一种的就是业缘呢、就是因缘果报，所以一切的这种的利他的行为呢，都会有一种的相应的这种的正面的这种行为，正面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缘和正面的一种的果的上面的成熟吧。所以说对一个菩萨来讲的话，就是只有一个事情让他最开心，就是众生离苦，众生解脱，这个上面。所以我们的心修行达成佛教的人呢，也应该有这种的心，就是希望就是自己诚心的关照自己的心，说为就是让自己最快乐的并不是他们对我说什么，或者是就是说好听的呀，或者是赞叹的，这些都是非常短暂的游漏的转瞬即逝的这样的一些。但是说只要一个人能够心智具备菩提心、慈悲心、菩提心了，一个人能趋近于解脱，那这的话那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的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这种的心嘛，所以应该这样去做。所以这个偈颂上面的第一个刚才说的吾如自子爱护者，彼纵视我为怨敌，犹如慈母与病儿，犹为怜爱佛子心。这个上面稍稍两分钟，大家可以自己就想一下。所以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人是说自己爱护别人，然后别人如果很就是意愿报德，或者是就是说以某一种的恩将仇报，这样的话或许不会说对别人产生很不喜欢啊，或者是想要报复啊，或者是那种的心，但是可能就说啊，那就以后再也不会就是怎么样去要去。这样的话，那就可能这个人不是那个你能帮助的人，有这样想。这个上面呢要看，就是说暂时的一种的不是合适的对象的人，帮助的人的话，可能就是拉开一些距离，但是心态上面还是要真正真实的一种，就是希望别人解脱，希望别人就是幸福啊，得安乐的这种心。如果这个没有，你就是因为那不良的因缘呢，完全就是对别人就是放弃的话，那又就是违背菩萨的这种的行为包括菩萨的戒上面，就是说真正的从此完全舍弃的那种心的话，那个就是就是有问题的，在大乘佛法的修行当中。 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刻，因为每个人都有有限的这种因缘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不是你能够帮助的人或者是帮助的对境的话，那你可以远拉开距离啊，怎么样的。然后下一个内容，与我同等或下士，虽以傲慢而凌辱，然我敬其如上师，恒是顶戴佛子行。所以这个里面呢，是说像刚才那个难以忍受的，就是已经说了。然后再一个比较难以忍受的是，人都有那种的阶位感呢、一个富裕的人、贫穷的人，自己觉得那我是富裕的人，他是贫穷的人。那一般社会上看到的现象就是贫穷人服务富裕的人，阶位低的人呢，就好像就是要听命于阶位高的人。在印度种姓制度的话，那你就以这个种姓的这种的婆罗门、刹帝利这种的方式，看是不是你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的人。所以，如果就是这些地方，你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比如说以前不是说在印度有种姓的那种的社会里面的话，就是那种的。仪式感一样的，就是那种的，这是什么叫呢？礼教也好，那种不能错乱的。一旦错乱以后，就是其他整个社会都好像就不接受了。你在内地过去也有某一种的礼教嘛，就是形成的。每个地方可能在某一种历史场合当中，这个是形成了，可能有它的一些原因嘛。每个地方都有一种自己的文化和传承嘛。但是说，这些上面更就是会，比如说佛法来了，传播到这个地方，传到这个地方。但是说原来就有一种一整套的那种的，怎么讲呢？阶位中心，或者是说，官员或者社会的一些，就说伦理道德也好，就是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社会人伦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些看法嘛。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如果说个人修行的话，你还是可以以佛法的方式来修，但是你不可能说要求整个社会要就是他们整个社会信佛的话，慢慢也会转了，可能就这方面的影响力也可以看到的。不然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没有转了这一类的，要看每个人的这种信佛不信佛，信佛以后能有没有学，没有学。学了以后能不能修行，这些上面有差别的，我们不能一律的就是说高严格严要高要求严标准呢、这种的方式说要求希望能够期待其他社会也跟着这样，那也不太可能，每个人的因缘不同。但是所以在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对个人来讲的话，是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怎么样的去修行。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本身你觉得他的各种的就是说有些地方看教育，有些地方看长相，现在不是说是看脸的时代嘛，然后有些地方呢看这个就什么名分啊，身份社会地位啊，工作性质呀、各种各样的吧。就有些人喜欢说我认识这个高官啊，或者是我认识这个富人啊，这种的好像认识也是一种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我拥有什么东西啊，就是那种也是很重要，这可以理解的。我们并没有矮化或者是并没有批评一般的人的有这种的想法，但是说对一个个人真正要想修菩萨道的一个人来讲的话，那就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对这些现象。所以说如果平时地位低的人地位高的人地位低的人如果不尊敬地位高的人，地位高的人就很愤怒有钱的人被没钱的人不尊重，好像很多人因为就是钱是很重要的。那有些人也就是现在不是流行说那个嘛，就是类似的各种各样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把这种的一种社会行为当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有人如果不就是完全不接受 或者是每一个，有些人说啊，我们根本上面人的那种权利是平等的，尊严是平等，法律面前人是平等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人权种种的这样说的。所以说不论是怎么样，就是有什么样的前提的那种的社会氛围和这些文化，但是如果有些人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受到年纪小的人的不礼貌，这些在一些社会里面也是一个就是不完全不接受的。就是您年轻的人要尊重长辈，你如果但是自己年老的时候没有被其他人所尊敬，我可能有时候也能碰到。然后如果说你各方面可能稍稍比某一些人好的时候，那些人对你并没有那种的尊敬心，或者相反的，他们提出一些批评呢，或者是合理不合理的种种的你认为对的不对的一些事情，这样的时候呢，甚至他们就很轻蔑批判，跟你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预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出乎你的意料的一些就是方式来羞辱你批评你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很多人身上可能也是一样，刚才讲的也许不太容易发生，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的话，那就不能，我们说可能人的心里面莫名的有火气啊，怒气啊，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不公的不合适的对待啊，就是这些，然后这时候呢，把别人对方那些不懂事的人呢，想象成是一种完全恶劣的那些想法呢，一下子就是如果想起来佛法的话也要竖起来，马上想到说他正在帮助我根除我自己顽固的那种的我执习气，被对社会的头衔，对这种财富名声或者是年龄长相，反正不论是什么样嘛，就是能力也好，或者是这些可能就是有以此为重来，就是以为会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这样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在这个时候市面看见表面上面看起来他人在作害这样子，但实际上面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话，他能够借此因缘来就是有一种修自他二离也好，就变成一种自他二离的因果一些行为。所以说把这个能够训练自己测试自己，就是试金石一样，有这些事情创造的这样的时候，把这个看作是很好的一种就是逆增上缘的这种机会，把这些人呢不要看作是邪恶的，而是看作对个人修行，没有修行的话呢，可能变成加另外一个烦恼，但是说不要真正的，有些人说啊，其实这个人很恶，但是我的修行要求我说把他看作善的，那我就忍了吧。那这样想的话还是这个效果或者说那个心态上面都就比较一般了。至少你能忍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的真的心里面有一种说感恩别人的这种视线出现了，也在成全和成就自他，这样想的话那就很好。就是至少没有怀恶的心，那这个时候就很好。但是在此基础上呢，如果有一种理解说他们的这些呢我能够忍受，而且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修安忍的时候增加安忍的话需要逆缘嘛，如果没有人制造逆缘的话怎么能修安忍呢，就是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安然的难行莫过人一样，这方面的一种功德。另外一方面，这样的功德，安然的背后的人不人的问题呢，常常是我们的一些见解上面，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那种很强烈的对世间八法的执着的话，那更容易放下更自在，甚至不那么就是自己被怎么样的那个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想到的最主要的核心的点，而是想到说就是我怎么样帮助别人，甚至所以说不但能够调顺自己的心了，然后而且跟自己的这些表面的一些毁誉称赞这些并没有那么样的执着，而且还是有更进一步的一个爱心的，没有就是这爱心的光芒呢没有就是消散，没有暗淡， 而且仍然就是发挥着这种光亮，然后照耀着其他的人的这种的心呢、啊。那这样子的话，一般别人也不会害的，也别不，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经验的话，就是深深的就是反省，并把别人当成老师那种的心友的话，那有些人说就是这是一个方法，我只要这个方法以后结果会好，这样子，那这种有点结果导向性的心态呢，就不是就比较勉强的。但是如果你既有理解说确实是来对峙我根深蒂固的一个习气，所以我一直只关心我自己，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能够进一步再来就是跃升一点修行的这个层次，能够关心到其他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一是修安忍的功德，调伏自大的这种的心，然后谦卑的这种的诚心或者与否也得到了一种的测试，所以那就是很难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说同等或下士虽以傲慢的心呢，就是来临入的时候观其为上师，这样子讲的，就是道法是上面的一种的方式来横尸带顶佛子心，横尸顶戴佛子心。所以尤其是对伤害的人不视为敌人的话，本身比较难的，但是说不视为敌人，你比较容易忘怀，不比较容易怎么讲呢，开怀放下，那很好了，那就是没有报复的心，这个上面呢已经就是有点居于中性了嘛，从没有恶行。然后如果再要把它进一步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说带顶这样的话，那就更困难了。所以说有一些比如说你的父母亲对你，你心里面一直有一种的感恩的心对父母亲，那有一次呢父母可能就是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他可能误解了冤枉了，然后就是父母举起这个棍棒啊什么，或者父亲母亲吧，就是或者是给你两拳呢、啊，就棍棒来敲了你几下怎么样的，或者骂了你冤枉了你，这时候很多人比较容易就是原谅的，因为是父母父母的尊严或者父母亲的那种恩德在那边，所以他们误解了我，你相信他们是就是误解真的这种的情况嘛，所以说对父母的爱心尊敬心一点都没有消失，只是说可能就是说这些爱这种怎么讲呢，误解本身是这样以外，你对他们的爱和尊敬没有消失，这个有点类似吧，就是说对众生的话也是我们说的众生，即是父母，父母也是一种众生，然后他们的就是说一个是暂时显现为这个就是说好像父母是唯一的一种的在一辈子当中显现，然后众生呢就好像就无量无数，但事实上面他们是这样子，本质上面呢就是我们换了很多的这个就是亲近的人呢，父母乃至于父母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入心论的一些内容里面也有嘛，就是像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到如何应该就是对待众生这样子。这个有些人想啊，我做不到那我就不修了，我没有那么高尚这样想，但是说这个就是有些人就说我们只讲了一些我们都能做到的部分的话，那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些进步和这种愿景一样。如果这个学校只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六年制的之外的大学，那些之外的学校都没有在那边的话，那大家都满足于上小学就小学就够了。但是说有一些是可能小学以外没有办法上，那是你愿意上的，还有中学、高中，还有大学，还有研究院，或者是就其他的一些，所以有那个就是更进一步拓展新的这个能力，这个慈悲心的拓展的这个方向啊，那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有些人暂时做不到，以后能做到，或者有些人现在做不到，其他的人也现在能做得到的，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再想一下。所以下一次如果有遇到一些就是 你觉得各方面不如你的那种，或者是怎么样的人啊，以傲慢的心、非常不好的言辞来说的话，自己尝试着说，就是心里面吧，主要是你不能说啊，你是我的上司呀，那样那不可能，因为别人以为你神经病呢，但是自己心里面就是要稍稍的这样想，观察自己的心，主要是。如果以前有这样的一些例子的话，就可以稍稍回顾回顾，说以前是怎么样反应的一些行为，然后也许未来可以有多一点的这种，心里面念很重要，就是这些修法呢记在心上面，甚至背诵、记诵的话也有很极大的好处。所以把前面的两种比较难忍的转为盗用的就已经说完了，那剩下的就是把这个自己就是出座以后，比如意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嘛，就是盛衰富贵贫穷这些转为盗用，因为每个人可能有一段时间富，有段时间可能稍微穷一点，有些人过去可能整体社会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小时候稍微贫穷一点有可能，有些人可能一直都过得还不错，就是生活上面的那些富裕上面来讲，有些人可能就是也许是物质东西多了，但是因为贪婪心增强了以后，贫穷的心那种怎么讲的心态上面的某一种的不满足和那些可能更强，原来没有那么多的要求，现在要求极其多，也原来没有那么样的精细的要求，就是现在很要求的非常的精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了，所以但是这些不论是多也好高也好精细也好，这些上面达不到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去羞耻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贫穷，贫穷恒常受人欺，且为众计恶魔逼。众生罪苦自带受，唯有怯懦佛子心。所以之前已经从那个出座以后四种不遇啊，不想要的那些转为盗用，男人的转为盗用的时候，有效提及这一些部分的内容嘛。但是单独把它列出来是说，就是富贵，我们当然人世间呢，把富贵和贫穷看得很重，所以这样子，如果是说，因为这些原因呢，如果你贫穷的时候，可能就是别人怎么样，就是骂你啊，就是诽谤你啊，遭到其他人的一些伤害、舍弃，或者是说身患疾病，受到了一些心魔的干扰，这样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这个上面就说自众生最苦自带受，唯有切诺佛子心。那这时候反而有一种更加坚勇的心，说我本身说怎么讲呢，自己的苦已经好像是不是容易受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已经苦，如果我们把它就是看作一种的就是说怎么讲呢，并不是锦上添花的很多要求没有满足，而是如果说是最基本的那种的需要，这些上面和有些就是这样的带来的一些伤害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更不容易，就是从自己的这种自己的心态上面可能很紧紧的束缚在自己身上嘛。那这个时候呢，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有些人有这个被监禁的那些经验嘛，所以是他的一个经验是说，他自己觉得很无助的时候，他想到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心有点解脱的那种，就开朗的。这的确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在日本呢，好像就是很多学生呢，就心态上面呢，就成年就是不太想往交往社会啊，或者是玩电子游戏啊，或者是说对陌生人有恐惧啊这类的。后来就是他们如果进一步有一种看到很多人的那些生活的不容易，看到有些需要就是他能够帮助来解决问题的那些一些经验，这种的一些游学的那种，或者是去参与一些义工的活动，这样以后他的性格又变了，原来比较保守的或者是那种的性格又变成性格我开外那种外向一些，或者是就是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的这种苦乐太多就是锁在那边了，就或者是自己的苦乐而就愁眉啊这些方面，有这些例子。所以是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如果自己承受各种各样的包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最多的就是受到疾病的威胁，或者是已经承受过某一种的疾病，那这个时候有些人说对自己也要有一种的仁慈的心呢，就是这个上面呢是说其实怀着慈悲的心的时候是对自己最好的仁慈的部分，就是慈悲心就是能够自利利他，有慈悲心的种种的一些功德，就是有讲的话，就是说给我们自己和其他的，就给自己的心带来一种的转化的力量，很多是因为慈悲心来的。快乐也一样的，如果我们说无缘无故给创造一个快乐，其实不容易的。而且是说比较稳定的，或者是觉得很有意义的。比如说自己很快乐，那么那某一些人说我去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这样的话，那种的快乐后来想起来并没有说特别有意义，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不是那么特别有意义。但是你想起来临走的时候，甚至都想起来说我做过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解决了其他人的燃眉之急也好，或者是他们的痛苦被我就是解决了，那这个分的这种的那更加恒长稳定，你更能够这怎么讲呢，在内心当中有觉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意思，说安乐，内心当中具意的安乐是最有意义的，这种而且从佛法上的因果来讲也是如此，就是具意的这种的安乐，利他的心是极其就是有增上的这种功德。所以说勇于就是慈悲的话是本来就是一种智慧，本来就是一种怎么讲呢，能够解除自他的痛苦和痛苦的因的这个方法，而且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快乐的因。所以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试着就是保持一种的慈悲心，在这个结合一种的智慧。所以说这个好像是我们上一次也一直在说，好像是那个昂山素季现在又好像又被软禁起来了吧， 以前他软禁了好多年嘛，那时候有说的就是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去试着帮助别人，他说的那些，他也是看佛法的书的那一人吧。嗯，他信佛的应该，在缅甸那种社会基本上都是以信佛的。嗯，当然有不信佛的其他的那些人，但是多数可能80-90%我相信。所以当然就是痛苦来的时候应该怎么修，这些方面的教解在佛法里面很多，但是真正有一些遇到的时候，哪怕是病的时候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个人病轻轻的病一下，那可能说我要修紫塔交换啊，那就这样子，就是这个有可能来的就是还是比较容易的。如果病得有点重的话，那可能就没有意志力，没有那种的，就是如果信心的话，慈悲心不够强烈，信心不够强烈的话，你可能就发呆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需要修自他交换的心，甚至别人说你应该修自他交换，你可能觉得那生气的。所以说啊，那个痛在你身上的话，你会修自他交换吗？可能或许这样想的。所以说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贫穷，或者是说怎么样，感情受到挫折。嗯，衣食住行得不到一种的就是满意，或者是基本的那种的这样子，这些有为生啊，这些遭到一些危害的时候，那新人的情绪就会很暴躁，或者是很不怎么讲平安呢、啊。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真正的需要一种的修行的一种的积累，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入心论里面吉天菩萨讲的一样，就是说经过串习以后能够改变，就是都能够改变，就是没有一个不经过串习不能战胜的，就意思那种大概是这意思，就是说经过就是安忍的一些苦，小苦逐渐能够安忍大的苦，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大家都很多经验里面是有的，一层一层的，如果有一些小的苦自己很怕的话，那大的苦受不了，但是为了受大苦，开始的时候就是受不了的情况下，就是逐渐的习惯适应于这种的大小的苦，慢慢大的苦也能承受，这就有点像那种生活当中遇到一种磨练的时候，慢慢就如火纯青，有这样的，就包括做好事也是这样子，做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逐渐磨练出来，所以，就这方面呢，就是像那个八智仁波切，八智仁波切不是有六平等法吗？或者平等六法，这个里面就是讲苦乐，像那个就是褒贬啊、高低啊、富贵和贫穷啊，以及就是给予和夺去啊，友和敌人啊，这些方面都有一种的道歌的方式来，就是就是怎么讲，给予很多的忠告，而且或者某些说这些忠告呢，就是极其重要。我一般给不太有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对佛法不太亲近嘛，就是那种的新的人来讲的话，他半句都不会讲的。但是说对于那些真正想要修行的人的话，他会这样讲，说应该我们所谓的如法修行是什么呢？应该怎么修呢？我们应该如果说真正下定决心呢、啊，就是修行的话，或者是有一些人入山啊，怎么样修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修出世的入世，在入世当中修出世的法，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那种状态嘛，应该怎么修呢？就是说，我们把这种苦能够消除恶业，就是如果你苦当中受苦的时候，你生气增加那种烦恼，不接受痛苦的话，那可能还会增加就是进一步的某一种的烦恼和痛苦。但是你想到说，只要是就是这样顺缘当中的，就呈现出来的因缘当中实现出来的这种的苦，那我就是也许就是这些跟久远的这个就是三十的业因果有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受苦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消恶业，就是说啊，那 把苦当作是上师慈悲的这种的恩赐恩德，慈悲的这种就是赐予啊，恩赐营。所以这个像马尔巴大师给弥勒如巴尊者的那种的一样，看起来让他受了吃尽了苦头，但是他马尔巴大师后来又讲嘛，就是他并没有那种的恶的心呢，就是折磨他的弟子，但是说他知道弥勒如巴之前的这个就是宿业不善的这种积累比较多，所以他是最大的慈悲来就是让他消业，他知道那个弟子是一个能承受这种的修行苦心的一个弟子。所以说像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些人喜欢赞叹，但是事实上面呢就是如果有人褒贬就是贬的话，贬斥的话，就是人容易想到自己的是不是有不足呀、过失呀，容易有悔改啊这些。所以说华智仁波切说，这个贬的话是一种佛菩萨的这种的赏赐，或者是说加持加倍。贫穷嘛，贫富这个时候也一样的，人喜欢，一般的人说喜欢富不喜欢贫穷，但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富可能会有这个积财守财和失财的这种痛苦，不论是今生来世这些上面。那如果是以那种的就是贫穷的话，能够有很多叫什么心易于法，法也就是易于死，死易于甘苦之后，有那种嘛，就是就心易于这种修道的当中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不一定说贫穷不是成佛的一个阵营，但是这也是贫穷，对一些人来讲富贵贫穷都能够就是成就。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贫穷富贵都可能变成障碍。所以说贫穷富贵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这种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自己在富贵的时候贫穷的时候都能够修行，都能够转为修行，增上这种修行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说穷的时候你也要了解到说这个有它的因缘，所以穷的时候就苦修成佛的人比较多，就是修成这种苦修，就是苦是修成法佛法，所以说穷是修行的这个，所以有很多人本身可以很富裕，但是以前历史上也有很多他们是舍弃这种王位，舍弃这种奢华的生活，来专门去隐居，专门在这个山里面洞窟里面去修行的嘛，所以说明就是他们的这种。不决定于这个贫穷或者是富贵的这种的需求啊，为他们就是把它没有作为一种，就尤其是如果你要处理很多财产，一天又忙不完的生意那样的话，那可能修行的话，甚至一个专修的人来讲的话，是一种障碍。所以说，易于贫的话，易于死，易于这种的，就是说山谷、丛林这样的话，那是就是。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就是修行的这种善缘。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只是把肉身和托就是带到那么样的地方去，心里面没有法的话还是不行，是需要有心里面有佛法。所以在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刚才不是说就是生病啊，遇到一些障碍啊、痛苦呀、这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对困难就是把它看作是障碍，把障碍呢视作痛苦，把这些呢疾病呢就是看作是一种就是最不情愿的那种的被动的这种痛苦，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有的困难本身都有一种怎么讲呢，多面的意义吧。所以你看到这种困难，从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说，都是考验修行的进步的梯子，也是说所有的这些困难都是业因缘当中呈现的。所以这些以前有就是罗智谦当兵尼玛他有讲嘛，就是修行当中的就是顺缘和逆缘，并不说有没有真正的这种的怎么讲呢，修行顺不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中间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事顺逆的事情，而是说这些顺逆的事情 都能够转向修道，都能够增上这种修行的福慧和资粮，那就是说明它是顺的。如果任何看起来是善的或者是逆的这些使你失去了这种福慧资粮的修行的能力的话，那就是说它是一种就是障碍。所以让障碍不成为障碍，那就障碍也不是障碍的。所以这个角度去看。但是有一些是那种就是说人不害怕现实的那种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但是人有些是害怕鬼啊，害怕附体啊，害怕这个精灵啊，说魔这样的时候很害怕，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修那种断法、失身法、失受法，这些时候也包括这些。所以说如果有他们的某一种的侵害，这些在佛法里面并没有否认，他们并没有说佛法里面并没有说只有这个我们看得到的一些生命而已，所以有其他的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一种嗔恨的心，而是有修相应的这种的法，真正的就是说要给予这个身体这些有一点做不到的时候，先观想自他交换，这样慢慢的修持受法，以后可能佛子行37诵完了以后，我们也就是大家一起共修一些施受法、断法的一些修行。所以，但是这个断法这些修行的话，最好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对空正的教法有所了解。没有空正的教法的了解，没有办法修断法。然后，真正有慈悲心，有一种菩提心呢、啊。这两个没有，这个也没有的话，也没有办法慈悲菩提心。没有修心的话，那你修断法好像是完全不合格的，或者是说，你修这个的话就是比很表面的一个模仿，但是心里面完全不相应，或者说不完全相应的。所以这样的状况下呢，就是我们需要修这个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呢，这个很重要。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上面稍稍的待一下，然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贫穷恒常受人欺，且为重击恶魔逼，终身诸罪自带受，罪苦自带受，唯有切诺佛子心。在上面不要畏惧痛苦，然后再有一个寄送啊，就是初座的时候，将盛衰的两种就转为盗用。刚才讲了衰的部分，贫苦的时候转为盗用，现在就是富贵转为盗用的部分。美名远扬众人敬，亦有获财如多闻子，然见是福无失意，毫无傲慢佛子行。所以说，受到一些贫苦的时候人不容易修以外，还有就是富贵的时候也有一种，就是说小的时候耽之于就是耽误时间在玩耍上面，中年的时候耽于这个贪嗔上面，老年的时候好像灰心丧气，就是那种一种的心力衰竭的，就比较衰败的那种的状态，就是提不起这个广大的愿心呢、啊，那样的话，那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当中也没有太多的那种修行的好时机。每一个时机都是好时机，但如果就把修行放在其次的位置，一直放在其次的位置，或者是修行就是一种偶尔拿出来就是亮一亮的一种的，这个不是一个就是根本的那种的以佛法来主导自己的生与意的一种愿心呢、啊。不强的话呢，可能就是还是很薄弱的修行上面。所以把成功用于修道的时候，就这上面讲的一样的，如果有这个权势美貌或者是财富名声，就是也家境好，亲朋多， 或者是说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里面参与的，就是都受到各种重视，所以说就是各种头衔也好，或者是这些吧，就是番薯当中的很多的媒体关注也好，或者是说这些。想到说这些是并没有长久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以前我们有时候是看到有些那个考古学的呀，那些时候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人死去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执着，把他们的财富应该往哪里放啊？有些人就埋在土地下面，有些扔到河里面，有些人藏在一些就是在院子里面呢，就是床下呀这一类的。保险箱里面呢，有些很多人可能就是以前在我们家乡的一个山里面，有一人捡到这个一堆的这个银元呢，可能有个人就是弄了一口大皮带的那种的皮口袋的那种银元放在某个地方藏起来了，后来呢那个皮就慢慢烂了，那些银元都堆在那边，海底得有，然后有些人头顶上有那个金黄金啊钻石的宝冠。手上面还带有很多首饰这样子，但是人已经是一堆骨了。但是这个有些是一个丧葬的习俗和这个意外，但是另外一些也可以想到，有些是对财富的一种的执着，所以那这个时候有财富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如果有财富的话，可以有就刚才讲的救济贫穷，给一些需要的人。有些人衣食住行很困难呢，这上面大家就是在我们帮不到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就是自己身边的一些左左右右的能看得到的一些上面呢，就是献一些这种力量但是世界上面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我们不是自我教研里面也有嘛，不与富人恃财物，就是本来就是很富裕的人，你给他很多财物，他眼里面根本没有这些小钱，或者没有那种的需要。不痛不痒的，所以那这样的还不如给一些雪中送炭一样，给别人真正需要的一些人嘛。所以说，当然有些是一种就是各种，就富裕家境层次不同的人的来往的时候的一种的，就是礼尚往来的一种做法的，也可以理解。所以这些，这种的，所以说。那财富，因为就是一个是说，就是总归财富没有一个人一直拥有财富的，就是人走了，谁拥有这个财富啊？这个财富是一种，就是基于这个肉身存在的时候，你名下也有财富；你是肉身不在了以后，你名下有没有财富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有种种的因缘，做生意失败也好，或者是被别人骗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借债不还也好，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些是就没有了。有些可能就是本来你可以挥金如土，但是你位置换了以后，你就退休了或者怎么样，那就没有了，就这类。然后当然最后就是死了以后就没有了。活的时候那些财富可以做善业恶业。可以去做危害这个世界的环境，其他动物的危害人的那种做法，也可以造福于其他的人、其他的生命。所以说，有些像说，我只认自己的这个后代，就是有子女，但是这个上面当然某一种程度的关爱，这些也是很重要，但是。世界上也有很多富裕的人，他们发现就是留很多财给孩子是真的对他们没有好处，所以有些富翁啊，这些好像有时候在说嘛，就不给他们留那种很多的这些钱财，是对他们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当然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世间都是需要财富，一定的财富维持生机。世间也有，就比如说，但是佛法本身来讲的话，并不是因为寺庙多而就是有佛法，但是说就是一点点条件也没有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局限的。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苦行洞里面也可以修行，但是这些有这样的心智决心的人可以就在那边修，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需要大殿呢，去里面念经呢。 或者是需要去禅修院的时候，给他们一种禅修的环境呢，相对还是不生病的，还是怎么讲呢？吃饱穿暖的一个地方。讲经院的话呢，在那边也是有人就是专心修行，进修的、专修的，就是出世的，就意思说舍弃这个家里出家的，然后他们要在那边修行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怎么讲呢？修行好的环境，自己没有办法去，但是能够护持别人也是好事情。所以总的来说讲的话，就根据自己的主要的意愿，但是说贪恋财富的话，最后的很严重的误用财富的话，当然是造业的。但是过分贪恋的，不论你富裕或者贫穷嘛，就对财富有很强的那种贪心的话，还是变成就是投身下三道的那种的因缘了。最终财富不执着，就是财富不追随人，但是人的执着还会就是留恋于各种的财富，而障碍解脱，障碍就是投往生，这些上面。所以说，以前的时候，藏地有很有名的、很富裕的一些人呢，就是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邦达仓。邦达仓是过去19世纪中叶的时候，可能就他们就家族就发达起来了，也跟一些就是萨迦派的一些，怎么讲呢，一些。传承主要的一些传承人和他们有一些通婚啊，怎么怎么样，慢慢就发达起来了，在现在的昌都那边，然后在那边发达起来以后，后来他们做生意做得越来越好，就变成一些地区的那种的代理一样的，然后到这个开始玉树也好，唱那个康定也好，或者是拉萨各个地方，包括茶商啊，各个去云南啊那些地方都有这些密切的这种的生意的来往。当然，后来慢慢英国人在印度，就是还有就内地这些各个地方啊，都有很建立的广泛的这种的生意的联络。过去很多是马帮嘛，他们有很多那种的做生意的马帮，后来又做出口英国的羊毛的那种生意，就是羊毛出口变成英国人，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签订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原因嘛。到拉萨，1904年的时候，英国人曾经就是远征军直接到过拉萨嘛，就是13世大喇嘛嘛去了那个叫什么库伦，就是有一种就当时躲避这个就是英国人的入侵嘛。所以说，后来他们当然就是西藏的那种的跟英国出口的一些代理啊，他们也代理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业务范围到上海、北京啊、南京啊、成都、西宁、兰州、印度加尔各答、格隆堡那些很多地方，就是他们都变成西藏最富有的就是一个家族。大概就是20世纪初期的时候吧，一直到30年代。然后，但是因为他们有几兄弟吧，四兄弟好像是，反正他们有很多故事，就是他们当然有时候势力比较强了，甚至跟就作为康区的马尔坎那边为据点呢，跟那个拉萨那边就是政府打仗啊之类的，有举兵呢，打仗这样。有些时候他们的一些兄弟就是去了英国啊，去美国呀、或者是就是去，好像蒋介石他们也有好些次，这些有那种的术语嘛，现在出版的术语有，那边活动怎么怎么样，但后来也是有些就被抓了呀，就是像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好像其中一个从美国回去的是，也本来文化大革命可能要批评他嘛，但是之前他可能就是周恩来认识啊，还是反正就是写信嘛，怎么怎么样的不知道。在回去的时候好像是有这种有交情嘛，有点怎么样，所以就避免了就是在那个受牢狱之灾。但是差不多7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们也死了。所以整个家族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西藏当时可能就是极盛时期是就是怎么讲呢，非常有势力的，在各个地方。但是后来就是人也没，就是一代人就淹没了，财也散了，就是这类。 所以就这些的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都容易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地方。以前我记得好像天津那边不是有一个利顺的大饭店嘛，好像大饭店那个好像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印度人来那边去做小生意，好像是孟买人嘛，然后他会讲英文嘛，所以他在那边天津那边有外国的那些住所吧，英国还是哪里，所以就是给他们做生意，在他们的使馆门口啊那些地区，那个就是外国人的那叫什么呀，区域吧，反正应该说。后来越来越做越大，他们的那些外国人那些生意呢就给他嘛，所以他开饭店，所以后来就是势力越来越大。但是后来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们好像又去英国那边，也好像他们也开那些酒店了怎么样。他的父亲放不下那些财富嘛，一直住在北京，但是后来好像就是也是就人也死在北京了，财也反正就可能就再没有什么进一步那种。所以就社会变的时候和动荡的时候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很多个人的那些命运呢就微不足道。看起来就很多这方面的这种的例子。所以说暂时的各种各样的看的时候不要看得特别重，不论是贫穷富裕这些时候呢，尽量把自己的精力这些财力呢用在一些善业上面才有意义。然后一直心里面想着众生的暂时和就近的安乐，就这个为主，所以这个重点来就是生活。那我们稍稍的再安住两分钟，然后我们回向。就是这个美名远扬众人近，亦或财如多闻子，然见世福不失意，毫无傲慢佛子心。双手合十，然后回向。赐福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我们明天再会。